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使徒行传》哈。我们《使徒行传》已经进入尾声哈，马上就把这一卷书我们要学完了。那我们今天是《使徒行传》，我们分享了第69讲。那我们分享的主题呢，叫做福音转折点。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先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主，我们特别的感谢你，你把《使徒行传》这一卷书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些服侍你的工人，我们可以知道你在教会当中怎样做工，我们怎样与你同工。主啊，这是极宝贵的一卷书，我们已经进入尾声，但是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从来没有结束，你给我们的祝福也从来没有结束，相反，你借着你的真理，让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使我们在做工上面就更有力量。为此，我们向你感恩。祝我们在这里特别的祈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你的话语，求你的圣灵亲自引导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心意，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得力量。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呢，分享《使徒行传》，那么我们分享到第69讲，就是我们的第28章啊，结尾那一段了哈，就是从第17节一直到结尾。那因为那段的经文比较长，我们今天就在这里不读了，因为也让大家之前呢啊，提前去预读了这段的经文。那这段经文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哈。我们就说啊，那我们看到在这个从第17节一直到31节呢，就是保罗到了罗马，然后到了罗马以后呢，保罗呢马上就去首先找的是犹太人的首领，把他们请过来跟他们做交通，然后包括跟他们去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那这里面有些人就信了，有些人就不接受，他们就走了。那我们知道保罗这个时候呢，他就很感慨，他就引用了一段啊以赛亚先知书上的话，就讲到这些犹太人，他们听到神的道，但是却耳朵发痒，他们的心蒙脂油，听不见。然后保罗就说，神的道要传向外邦人。那么保罗就继续的在罗马，那么《使徒行传》这里记载，就保罗在罗马有2年的时间，住在自己租的房子里面，跟很多人分享福音。那这个就是大致这段的故事。那我们今天来去看一看，就是我们要去思想几个问题，就是保罗到了罗马以后，他为什么首先要会见犹太人的首领？另外呢，就是我们说，我们看这章的时候，看起来是这卷书结束了，但我们说，其实呢，你看这章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神国的福音发生了重要的转变。那我们说看看它发生什么转变。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保罗在罗马的这些经历给今天我们这个教会有哪些重要的提醒和启迪，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点呢，我们来看看会见犹太首领，就是保罗为什么去了罗马，他特别看重的，首先呢，把犹太的首领召聚过来。我们知道犹太人是保罗传福音路上最大的拦阻之一，但是保罗去到罗马，首先还是要先跟他们见面。那保罗为什么要先跟他们见面呢？我们要在其中去看一看。那我们看到，其实保罗他们到了罗马以后，就像17章这个28章17节这里讲的说，保罗就请犹太人的首领来跟他们讲说，弟兄们，我没有做什么事情干犯我们的百姓，还有我们祖宗的规条，但是我被捆锁，我从耶路撒冷被拉到这里来。那么保罗为什么去请他们来讲这个话？我们说这里面有很多我们可以学到的宝贵的真理。第一个就是保罗这样去做，就是福音的特性。福音的特性是什么呢？我们要记得，福音是来带来和睦的。就像主耶稣，他是和平之君，他来到我们当中，他就让神人和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越看到这些，越知道这点的时候，我们说福音它特别有能力的，就是消除误会，使人和睦。福音的工人呢，不是好斗的攻击，福音的工人要做一个智慧的信使。我们要尽量的与人和睦，帮助人去领受福音，而不是制造对立冲突，使福音更难传。今天我们其实很多时候中了魔鬼的诡计，就是我们说什么呢？就是我们有很多体现出来的是我们说的宗教化的表现，就是宗教其实它一般都要制造对立，但是福音呢总是带来和睦，宗教呢总是免不了去论断、指责、纷争，因为宗教本身是狭隘的，但是福音是宽广的，福音是讲上帝的爱、上帝的救赎。当然我们不是说福音去到哪里，当地的人一定跟我们和睦，就像保罗人他所 经历的一样，保罗去到哪里，其实他经历的征战很多，经历的艰难很多，经历的挑战很多，但是没有一个艰难挑战是保罗自己好斗惹起来的，而是那些抵挡福音的人来攻击福音的使者。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求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我们去做福音工作的时候是尽量要避免制造对立。所以我在这里就用了这节经文，希伯来书12章14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你看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他把追求和睦放在追求圣洁之前，所以圣洁和和睦不是对立的，其实它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越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越会去效法保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保罗所做的，我们去效法他，其实也是去效法基督。因为你看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去到哪里，他都要消除障碍，使神能和好。其实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它不是一个割裂的工具，它是一个和好的工具。就像我们现在正在查考的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讲得很清楚，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福音是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使神和人和好，使人和人和好。弟兄姊妹，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保罗去到罗马，他先要见犹太人的首领，虽然犹太人是抵挡福音的主力，但是保罗却一定要跟他们见面，因为这就是效法基督。因为保罗想要做的就是消除各种各样的障碍，尽量使人与神和好。这是我们看到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再去看，就是为什么保罗去到罗马，他不是先去见外邦人，他是被弟兄接待，然后弟兄接待他以后，他先要找犹太人。其实这里面也是我们看见上帝对他选民的慈心，我们看到神的次序，还有神的心意。因为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罗马书的经文，我们大家知道的就是讲到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里面说什么呢，就福音里面讲说，我们看到的就是罗马书1章16节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什么？后是希腊人。这是上帝所定的次序。所以保罗在做福音工作的时候呢，他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什么榜样呢？就是保罗在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他从来不是按照我自己的喜好，而是按上帝的次序。上帝给我定的次序是怎样，我就怎样去做。上帝给我的真理是怎样，我就怎样去行。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只是跟着自己的喜好去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容易失败的。但是我们按照上帝的次序去做工的时候，我们是经常是得胜的。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迷路，但是我们按照上帝的次序，按照上帝的真理前行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有确据，我们就经常行在得胜的道路上面。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就是按照圣经讲的，因为上帝的救恩先临的犹太人，然后再临到外邦人，所以他去到罗马，他也要先找犹太人，他盼望更多的犹太人来领受上帝的救恩。而且我们从保罗找犹太人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上帝对他选民的这种怜悯、顾念、恩慈。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去看到，就是就像主耶稣他，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很重要的神迹，就是有一个这个迦南妇人来找主耶稣，求主耶稣医治他的女儿的时候，主耶稣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这个不好把儿女的这个饼给这个狗吃。好，包括他跟门徒讲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的时候呢，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人的城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的迷羊那里去，就是先往犹太人那里去，再去外邦人当中。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对他的选民非常非常多的顾念，虽然以色列人已经成了抵挡福音的强敌，但是上帝怜悯以色列人的心没有改变，其实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其实大家读罗马书就知道，上帝说的很清楚，最终以色列全家都要归向神，就是终有一天会出现以色列人大批的领受福音成为基督徒的日子，因为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体贴神的心，被圣灵感动来找犹太人的时候，我们也很感动，因为我们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也有迷糊的时候，我们也有悖逆上帝的时候，但是上帝从来不会因为我们悖逆他就放弃我们，相反他充满了怜悯，充满了顾念，这是给我们大的激励，使我们可以重新回头。这是我们看到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看到保罗这样做，就是保罗爱弟兄的心。其实在罗马书里面第9章保罗讲过，他说过一个很让人感动的话，他说，为我的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讲的以色列人，就是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个心就像 当初摩西在西乃山下面为以色列人求情的时候是一样的。摩西就说，主啊，如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如果不行，你把我的名从你的生命册上涂去。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就看到福音工人他有一个宽广的心，非常爱弟兄，这个也是福音和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宗教是很狭隘的，但是福音是很宽广的。我们越领受福音，我们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就会越多。而且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你看保罗对以色列人他的那种宽广的胸怀，他把成见撇弃了，他不计前嫌。因为你去读使徒行传，我们非常的感慨，其实罗马人对保罗的工作，然后其他外邦人对保罗的工作抵挡并不是太多，哪怕在以弗所，因为那些行邪术的人他们生意不好做了，他们又吵又闹，但是他们只是闹一下子然后就算了。但是我们去看使徒行传，从第一章开始，福音最强大的仇敌一直都在犹太人当中，但是保罗不嫌弃他们，保罗还是想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这就是神的心，神让我们有一个爱弟兄的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有一个爱弟兄的心的时候，我们这种爱心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同时我们爱弟兄的心呢，是顺服基督的，就是我们等一下还会讲，我们会看到保罗一看犹太人对福音是这个态度，他就讲得很清楚，他就说福音要传到外邦人当中。弟兄姊妹啊，我们只有顺服基督的时候我们才能坚定不移，我们顺服基督的时候也是我们最灵活的时候。我们的灵活不是根据人，我觉得哎，这个人我喜欢我就灵活一点，我就对他少要求一点，那个人我不喜欢我就对他要求多一点，不是的。如果你是这样子，你这个不叫灵活，你这个是没有力量的。而且如果你这样子，你是没有突破力的，因为你被人情世故抓住。但保罗表现的是什么？他是顺服主，所以他是有坚定不移的爱弟兄爱灵魂的心，同时他顺服圣灵的引导，所以他因着顺服基督，他非常的灵活，他充满了突破力。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当我们爱弟兄姊妹的时候一定要顺服主，越顺服主我们的爱心越坚定，我们做事越灵活。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看保罗为什么来会见犹太首领，因为这是福音带来的特性，使我们尽力与人和睦，这是神的心，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这是神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有爱弟兄的心，我们有一个宽广的心，不计前嫌，总要领更多的人归向基督。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也是我们今天讲的重点，就是福音的转折点。就是你去看神国的福音，在使徒行传28章告诉我们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发生怎么重要的转变呢？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就是我们看到在28节，保罗就跟这些犹太人讲，他说你们要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就是保罗看见犹太人对福音的抵挡，对福音的不屑，这个时候保罗就讲说福音要传到外邦人当中。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第一个你先要记得什么呢？就是在人类历史当中，在一个国家，在一个社会，在一个民族，在一个群体，或者在一个个人身上，最重要的转变是什么？是福音的流向。福音往哪里流，哪里才是有最重要的转变。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一定要记得这一点的时候，所以最重要最深刻最有影响力的风向标到底是什么？我们有时候说是经济指标，哎，那个地方经济发达了，比如说现在大家有时候讨论说，哎呀，越南这几年经济那个发展速度太快了，哎呀，我们觉得这个有一个风向标的作用，哎，某个地方，哎，他们开始像中国以前改革开放啊，怎么怎么样，哎，它有一个风向标。我们经常看的是经济指标，当然有些人说看政治指标，看文化指标。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更高的看见，也是更深远的看见，就是福音的指标。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最深刻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风向标。所以哪里有福音的传开，一定意味着那里有极大的恩典，有上帝极大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啊，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去看，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的领受和传扬才是真正的一个国家的国运的发展趋势。所以我们这个教会在这个世界里面是很重要的，对这个国家对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是传扬福音的教会。我们去看见福音传开，更多的人领受福音，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国家的国运正在上升。所以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到今天，我们看到从经济的角度来讲，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最重要的转变是经济吗？不是，其实是福音。就是我们之前我跟一些弟兄姊妹讲，你去看 我们中国现在官方承认的基督徒的在人口当中的比例都超过 3%， 其实官方是尽量压缩的，我们这些家庭教会他们是不算的。但是你去看日本，他们福音是可以公开的传，可以自由的传，他们的基督徒在人口当中的比例才 0.7%， 跟我们差很远的。那这表明什么？表明上帝在我们当中有很大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在做的事情正是让中国的国运更强大，就是领受福音，就是传扬福音。因为人类历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重要的转向就是福音。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中国的教会不愿意传福音，不愿意高举基督，那个时候才是危险的。我们要看到，这是我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去看，我们说你去看保罗，其实他之前，我们大家如果读使徒行传，不单是看保罗，我们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一章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以后跟门徒在一起40天之久，他要升天，然后圣灵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到28章的时候，那么福音传到罗马了。那么这里面其实他不是只是保罗去了罗马，而是告诉我们一个福音重要的转折点出现了。弟兄姊妹，你去看旧约，整本旧约一直是在讲犹太人，其实从创世纪就开始讲犹太人，对吧？创世纪前面讲了亚当夏娃，讲到挪亚，然后讲到亚伯拉罕最重要的先祖出现，然后就开始焦点都集中在亚伯拉罕的后裔身上，以撒雅各，然后从出埃及记一直到整个旧约结束，旧约的中心一直是犹太人。那新约的初期呢，也是犹太人。福音书主耶稣基督从肉身的角度来讲，他是犹太人，12个使徒全部都是犹太人，保罗也是犹太人，使徒行传前面很多讲的也是在犹太人当中，包括领受福音的大部分是犹太人。然后到安提阿教会开始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然后保罗开始把福音向外邦人去传，但是福音工作的重心，福音工作最重要的工人依然是犹太人，保罗是犹太人，彼得是犹太人，然后传福音的腓力是犹太人。但是我们看到从使徒行传28章开始，福音的领受和传扬的主力开始转向非犹太人，就是开始越来越多的不是肉身的犹太人的，就像我们这些人外邦人开始领受福音，开始传扬福音，然后福音的宣教士也越来越多的不是犹太人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转向，从耶路撒冷到罗马。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再去看再去思想的时候，这里面就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提醒是什么？弟兄姊妹，你注意到使徒行传28章其实也应验了主耶稣基督讲的，也应验了圣经上面讲，我在这里放了使徒行传里面以弗所书里面这个1章22-23节的经文，那讲到说万有伏在谁的脚下？伏在基督的脚下，基督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然后23节又讲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讲过，就是他的教会要成为中心。所以主耶稣当彼得认耶稣为基督的时候，主耶稣就讲，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弟兄姊妹，所以犹太人开始离开人类历史舞台的中央，谁取代了呢？基督的教会取代了。所以基督的教会才是现在在人类历史舞台的中央。我们这间教会，每一间基督的教会，每一间高举基督的教会都站在人类历史舞台的中央。当然上帝没有丢弃以色列人，终有一天以色列人还会大规模的归主，这是我也是相信罗马书保罗讲的意思是这个。然后但是基督的教会已经代替了旧约的以色列国，成为人类历史舞台的中央，这就是福音的转折点。而我们看福音为什么有这个转折点，我盼望大家要记得一件事情，记得什么事情？就是你要记得福音的国度性，福音的世界性，福音是万国万族的福音。你要看见，从这个角度我们再去做对比，其实福音从耶路撒冷要去到罗马，它也有一个重要的意涵。什么重要的意涵呢？就是宗教和福音的区别。以色列人为什么那个时候成为福音的抵挡？因为他们那时候看重的是宗教，他们总想把福音局限在耶路撒冷，局限在犹太人当中，所以这就是宗教的问题。宗教总是很狭隘的，宗教是向内塌陷的，宗教是捆绑人的。但福音的特点是什么？我们说福音的特点，它是宽广的，福音是突破性的，福音是救赎性的，福音是万民的福音。所以我们看 当主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圣诞节经常会读的经文就是路加福音二章十节，就是天使跟牧羊人说话的时候怎么说呢？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什么？是关乎万民的。耶稣基督降生是关乎万民的。而且我们真的看这些的时候，你再注意，其实大家自己可以去搜一下福音书，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基督记载的说主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他其实就是真正的那个以色列的王。但是主耶稣最多称呼自己的一个称呼还不是说我是大卫的子孙，我是你们的王，他称呼自己最多的是另外一个词叫什么？人子。你去查一下人子这个词，在福音书里面四卷福音书都不断的出现，因为这是主耶稣称呼自己的。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节经文，像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人子是什么意思？人子是强调基督跟万民的关系。如果讲大卫的子孙，强调的是基督跟犹太人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基督不仅是大卫的子孙，他还是人子，而且他是万民的赎罪的羔羊。既然基督是万民的赎罪羔羊，所以福音一定要传给万民。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再讲福音的转折点一出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有个误会，魔鬼一定有这样的误会。魔鬼以为说，你看犹太人都不接受福音了，所以呢福音受了挫折。不是的，我告诉你，福音的转折点一出现的时候从来不是挫折点，福音是没有挫折点的，福音只有更大的突破点。所以今天耶稣基督的福音在今天这个时代它有没有转折点？它也有的。我们今天你去看，比如说我们大家如果最近关心时政，关心周围的世界新闻，其实欧洲是很让人担心的。欧洲原来是基督教的中心，但是现在很多传统的基督教国家他们现在都出现了这种反基督教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包括他们都出现了教会极其软弱。那么他们的这个伊斯兰教啊，那些移民啊，在他们当中这个作用越来越大，声音越来越大，他们非常的恐惧。甚至有些人自称说我们英国是基督教国家的时候，有警察赶来抓他，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从一定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可能也处在一个福音的转折点，就是有可能我自己跟一些弟兄姊妹聊的时候，我说有可能将来我们到天上，因为现在我们可能看不到，也当然我们不盼望看，现在看到，就是有可能将来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们说整个欧洲伊斯兰化了，但是很可能阿拉伯人成为将来的这个基督徒的一个重点人群，可能十几亿的阿拉伯人很多人成了基督徒，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因为我们看到福音的工作在穆斯林当中，在伊斯兰教地区它正在大规模的推展。所以福音没有拓展点，福音没有挫折点，福音只有突破点。每当福音发生转折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哀嚎，我们真的会看见有些地方，哎呀，好像原来那些接受福音的地区，他们突然好像被占据了，但是福音一定是越传越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这里说的拯救万民的福音必在万国万族当中传扬，福音一定会在全地得胜。就是主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跟门徒讲的，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万国万族的福音它是世界性的福音。所以当我们某个民族对福音厌倦、不接受、讨厌福音，甚至与福音为敌的时候，福音可能真的从他们当中就流走了，但是福音不会因此受挫折，福音只会流向更广阔的地方，包括像我们中国，我们十几亿人口，现在我说中国如果基督徒的比例要达到 10%， 达到 20%， 或者类似像今天的美国那样达到 50%， 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了。那个时候这是整个世界是另外一番景象。所以我们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去看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转折点，是福音从犹太人转向外邦人重要的转折点，发生在将近2000年前。那么现在有没有可能这个时代又出现转折点？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但无论如何，福音的转折点不是挫折点，而是突破点，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要讲的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们去看一看保罗他在罗马的 所经历的事情给今天的教会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和启迪，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我说我给大家三点激励，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像保罗这样子高举基督不断突破。就是保罗其实请那些犹太人的首领来到他面前，他不是只是讲了自己的经历或者自己的事情让他们不要误会，保罗还做了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的23节这里讲，保罗从早到晚对他们讲论这事，证明神国的道，引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书，以耶稣的事劝勉他们。所以保罗把犹太人找来是要传福音的，是要高举基督的。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要记得保罗给我们的榜样，使徒行传28章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罗马，然后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任何一个教会如果我们成为宗教的捍卫者，我们就开始走下坡路。我们什么时候不走下坡路？只要我们是福音的传扬者，我们就不走下坡路。所以任何时候弟兄姊妹都要记得，我们要传的是福音，我们不是要去维护宗教的。不要别人说哎呀，一想起来基督教然后怎么怎么样，对基督教有意见我就很生气，不是，我总要千方百计传福音，我总要高举基督。只要我们高举基督，我们就能不断的突破。我们要成为一个不断突破的教会，就是高举基督。宗教是狭隘的，宗教是内陷的，宗教是捆绑的，只有福音是释放的，福音是救赎的，福音是有突破力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那28章结尾的倒数第二节经文，就是保罗在罗马自己租的房子住了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就是保罗用爱心接待任何来找他的人。但是接待他们干什么？不是只是请他们喝功夫茶，而是干什么？忠心传扬基督，让他们认识基督。弟兄姊妹，而且这里也给我们一个很感慨的，保罗其实我们中文说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他这个翻译翻的不是太准确，其实他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保罗用自己的钱租了房子。他其实蛮强调这一点，就说明什么？保罗在罗马他不穷的，那他钱从哪里来？上帝供应的。他其实在做监哦，但上帝给他供应，而且上帝给他特别的奇妙的恩待，让他不是在监牢里，而是可以自己租房子。你看上帝多么奇妙，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要担心，上帝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工人，他给我们的供应总是充足的，总是奇妙的。你只管专心做主给你的托付，你在教会里专心做工，在家庭里专心做工，在职场上专心做工，然后你要经历的是上帝的奇妙，你要经历的是得胜有余。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成为一个不断突破的教会，就像这章经文最后一节，也是整卷使徒行传最后一节经文讲，保罗是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没有人禁止。所以弟兄姊妹啊，这节经文成为使徒行传的结尾太好了。因为这节经文不是说我们这卷书写完了谢谢大家，不是，他说放胆传讲无人禁止。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要放胆传扬基督的福音，我们要放胆的高举基督，我们就知道没有人能禁止。为什么？因为福音的能力，福音的突破力是没人能阻挡的。我相信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保罗讲道的时候，讲福音的时候，所有人都欣然接受，一定有人拒绝的，因为这章书就讲了。但他的意思是什么？没人能禁止的祝福音。所以我们再强调，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没有障碍，只有台阶。哪怕看来好像很高的一个障碍，其实它是一个很高的台阶。我们在做福音工作的时候没有挫败，只有得胜。哪怕人现在不接受福音，像保罗当初的保罗一样，但是那不是挫败，是更大得胜的开始。所以弟兄姊妹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欢喜快乐。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我们分享的使徒行传28章从17节到31节的经文。那接下来呢，那么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哈，我们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那弟兄姊妹可以分享我们的心得或者我们的探讨，就是在这篇信息当中主触动你什么，主向你说了什么，然后今天的信息启发我们怎么样在我们教会的建造当中我们可以突破得胜。那弟兄姊妹谁有感动呢，然后呢想分享就可以打开麦来分享。